罪识别成功，投教世界启动。
2025年，我们以多元视角提升投教体验，从校园到社区，从指尖到耳边，无论你是哪一类投资者，相聚在朝夕相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你紧随潮流，与时代经济发展同频共振，指定乾坤，轰动中国，与你一路同行。指数有招，带你发现每一个向上的机会。年轻本身就是一种阿尔法，如果你青春敢为，我们奔赴校园与你相遇，在财富智慧的课堂里点亮年轻一代的理财高光。当你安享岁月从容，我们与您携手筑牢金融安全防线，以行业匠心守护银发金融安全。当你偏爱于碎片时光里沉淀心知，我们以高频陪伴，我们用细分干货，在每一瓶资讯、每一期视频里，伴你走过投资生活的朝朝暮暮。若你于市场洪流中探寻价值锚点，我们既有共赢策略会的深度分享，也有首席瞭望台的前瞻视野，专业让每一次决策都有迹可循，布局让复杂的资产配置变得明晰。如果你求索金融科技，我们在小宇宙 APP 日更 AI 音频播客，用科技的声浪让投教知识入耳入心。2026招商基金，投教新世界，为您而开，您的每一段投资旅程我们一直在。2025年，我们以多元视角提升投教体验，从校园到社区，从指尖到耳边，无论你是哪一类投资者，相聚在朝夕相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你紧随潮流，与时代经济发展同频共振，指定乾坤，轰动中国，与你一路同行。指数有招，带你发现每一个向上的机会。年轻本身就是一种阿尔法，如果你青春敢为，我们奔赴校园与你相遇，在财富智慧的课堂里点亮年轻一代的理财高光。当你安享岁月从容，我们与您携手筑牢金融安全防线，以行业匠心守护银发金融安全。当你偏爱于碎片时光里沉淀心知，我们以高频陪伴，我们用细分干货，在每一瓶资讯、每一期视频里，伴你走过投资生活的朝朝暮暮。若你于市场洪流中探寻价值锚点，我们既有共赢策略会的深度分享，也有首席瞭望台的前瞻视野，专业让每一次决策都有迹可循，布局让复杂的资产配置变得明晰。如果你求索金融科技，我们在小宇宙 APP 日更 AI 音频播客，用科技的声浪让投教知识入耳入心。2026招商基金，投教新世界，为您而开，您的每一段投资旅程我们一直在。2025年，我们以多元视角提升投教体验，从校园到社区，从指尖到耳边，无论你是哪一类投资者，相聚在朝夕相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你紧随潮流，与时代经济发展同频共振，指定乾坤，轰动中国，与你一路同行。指数有招，带你发现每一个向上的机会。年轻本身就是一种阿尔法，如果你青春敢为，我们奔赴校园与你相遇，在财富智慧的课堂里点亮年轻一代的理财高光。当你安享岁月从容，我们与您携手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以行业匠心，守护银发金融安全。
我们的这个东证半导体产业指数来看，其实今年内最高收益已经接近70%了，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关注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从产业的一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产业面有很多的因素来进行催化。那我们这边梳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先是这个四月末这个 DeepSeek V4 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开源，以及它适配了整个的一个国产的一个算力芯片。然后展望后续呢，是整个两存的一个上市的一个加速，以及两存整体的一个扩产的一个确定性，拉动了整体上游，尤其是半导体设备的这么一个需求。然后最近我们看到5月25号的这个套定率的一个发布也是给整个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产业链呢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破局的一个点。整体来看，其实每一项的事件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那么随着当前的一个板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来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关于整个的一个半导体的这个行情后续怎么说，然后怎么走，以及相关的整个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利好，结合整个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获利盘的一个交织之下，那当前的一个估值是否合理，如果说发生了一些回调是机会还是风险，以及整个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产业逻辑是否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今天呢，是很高兴就邀请到了我们招商证券这个首席分析师这个燕凡老师，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些大家投资者朋友吧，这个比较关心的这些核心的一些议题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这个 Q&A 环节，也和这个燕凡老师请教一下投资者朋友们这个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就今年以来呢，这个芯片板块领涨市场，就您认为这个支撑这一轮行情的一个核心驱动是什么，以及在半导体各个细分板块当中，其实今年的整个的一个启动的一个节奏也有所差异。那比如说存储封测，然后半导体设备材料，包括 CPU 晶圆代工等，他们整体的一个上涨的节奏呢也不太一样，就是您这边是否可以帮我们梳理一下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以及其中的一个传导的一个逻辑。哎，燕凡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招商证券的电子首席燕凡，也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来交流一下我们对于半导体产业的观点。那今年以来呢，这个芯片板块领涨市场，那我们认为核心驱动力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还是这一轮的全球的 AI 算力的大周期，这块我们看到像北美的主要的 CSP 公司的 CapEx 超预期的，那我们看到这个 AI 大模型的训练也是从训练端到推理端去延伸，所以这些这个 CapEx 提升呢，也是直接拉动了整个上游芯片产业链的这么一个机会无论是现在像英伟达的 GPU 包括还有非 GPU 阵营像 ASIC 体系包括一些高阶的存储各种高速互联芯片等等，这些都有了一波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行情。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整个全球半导体周期也进入到一个上升的周期，尤其以去年的下半年以来存储芯片的涨价为驱动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去年9月份之后呢，整个 DDR 包括这个闪存其实全部进到了一个非常猛的上升周期，那存储芯片的持续的上升呢，这个背景其实也是因为算力需要这个 HBM 需要这个闪存的这个企业级的闪存在存储里面用它进一步挤压了这个行业的一些供给这样导致传统的DDR 或者是这个闪存呢，其实也发生了很猛的这个涨价，那从而也驱动了整个像存储板块包括存储供应链的这些行情所以这块无论是北美还是国内现在原厂虽然没上市但是整个渠道或者模组厂呢，其实今年的业绩都非常不错并且现在这个涨价慢慢的其实从存储板块延伸到了各个电子周期品包括像 CCL 包括硅片，还有最近的 MOCC 包括其实模拟芯片很多都在涨价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架深的这么一个逻辑。然后还有一点呢，对中国的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是国产替代的逻辑。那这一块其实在过去好几年啊，就是整个这个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材料其实国产化的这个国产化率提升是比较多的。那今年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像今年存储的大的周期里面，像两存应该它的这个上市节奏其实陆续在确认，尤其是五月份以来啊，他们的这么好的业绩加上资本化的这个加速呢，也带动了大家对于无论是存储这个两存这个它的这个上市的这个市值的预期，以及两存他们融资之后进一步的加速产能扩张的这么个预期。因为两大存储公司呢，它对于上游的设备材料产业呢带动还是非常非常明显，他们的国产化率也在持续提升，所以这部分也是对相应的设备材料板块也形成了不错的拉动啊。所以我们也是总结啊，就是这三个环节嘛，就是全球的 AI 的大周期，全球的这个涨价的逻辑，以及国内的国产产业的自主可控的速度提升，三重因素共振带动了整个芯片板块吧，年初以来的一个大涨。那至于从这个传导的逻辑角度来讲啊，应该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其实存储板块是先启动，因为这个很直接，就是涨价带来业绩的提升而且这个就是一个很周期的很同步的一个指标啊。大家看到海外的公司的业绩啊，包括今年一二月份很多一些国内存储模组公司，它的业绩一个月单月单两个月单季度的业绩都非常好所以就这一块一季度其实存储是跑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进一步的后面呢，就大家再沿着整个纯利再往后延伸这个算力所以相应的国产算力芯片无论是这个 ASIC 体系包括后面有一些国内的这个 GPU 的新上市公司的这个行情的启动包括还有大家对于未来国内的这个 3D 封装这些先进封装对于这个整个算力芯片的难题的解决，其实都给了不错的预期，所以这些板块是在持续的有一些反应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呢到四月份以来吧，四五月份以来整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板块走出了一个非常凌厉的一个走势，在五月份啊，就是伴随着众多这个大家看到的一些加单包括下游的客户扩产这个上市这个逻辑所以设备材料应该也是在上个月有很好的表现。然后再到后面的话呢，像这个华为的或者这就中间还有这个北美就是大家对于 CPU 的这个重估也可以看到，因为原来大家主要是炒 GPU 和 ASIC 但是后面大家看到了像北美这边像 Intel AMD 的上涨大家也是对于这个 Agent AI 这一块对于 CPU 的配比这一块的逻辑有了一个演绎就是从原来可能是8比1 4比1现在未来到2比1甚至长线整个 AI 这个 AI 代理这些逻辑渗透之后，那整个这个 CPU 的逻辑其实也有演化，所以其实我们在四五月看到国内的几家 CPU 的公司呢其实也有了一个补涨然后呢再到后面的话呢，就是在最近其实到五月中下旬吧其实以华为在这个论坛里面公开提出了这个TOW 的定律这一块是进一步打开了现有的制程从7纳米或者偏成熟制程的这些空间也就是华为提出来通过这个逻辑折叠的这么一个技术包括从系统化去优化这个时间维度这个来去解决这个制程的没有 EUV 的这么一个限制所以就相应的一些这个从我们看到 3D 封装一些先进封装包括一些关键的一些设备这些公司其实也有了非常不错的这个表现所以就是说我来分析这个行情其实是存储先进封装包括国产算力芯片这个 CPU 再叫设备材料再到最近的大家可能偏成熟制程或者像国内两大这个逻辑代工的工厂其实最近的五月份也有不错的表现像中芯华虹等等 所以大概是我总结逻辑大概是这么一个顺序吧。对，
好的，明白。其实刚才燕凡老师关于整个的一个这轮行情的驱动因素，对吧，三大方面以及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传导逻辑呢，就展开的已经特别清晰了。那么接下来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刚才那个燕凡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套定率的一个提出。那么您觉得这个套定率的一个提出对于当下整个的一个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实际的这个指导意义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后续在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半导体产业，比方说这个晶圆代工、那个先进封装以及相关的设备啊，这几个环节的话，像您觉得是否会有一些增量需求？然后在这具体的一个细分子板块里面，就您认为哪些环节是更加受益的呢？
哎，好的，我们团队其实前面第一时间也发了一个研究报告啊，解读了一下这个套定律的这么一个原理啊，包括相应的细分的产业链哪些环节会比较受益啊。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大家也知道国内的现在这个算力芯片其实也是受制于一些关键的设备的对制程的限制啊，尤其是 EUV 的光刻机啊，那华为这个套定律呢，就是为国产半导体产业链提供了一条不依赖于 EUV 光刻机的和先进制程的一个可以持续演进的一个路径啊。那其实他也强调了这个说，哎，要以时间缩微来替代传统的这个几何的缩微啊，通过逻辑折叠等技术，在器件、电路、芯片和系统啊这四个层级来压缩信号传输的时间啊，从而在相对偏成熟的制程上面呢，实现一个等效于先进制程的性能表现。因为华为也讲到啊，它已经基于这个定律量产了381款芯片并且它也指出啊，在未来到2031年整个晶体管的密度可以达到等效于 1.4 纳米的制程。那这就意味着国产算力芯片的这些公司呢，其实国内现在算力发展主要就是确实受制于算力芯片啊，它可以不用要等待或者未来国内的7纳米以下的这些制程，尤其是3纳米、2纳米的这些尖端的节点突破，它用现有的这个方案呢，其实已经来在一定程度可以支撑这个高端 AI 芯片的制造啊，所以这个在前段时间也是对国内的相关的产业链还是有一定的振奋人心啊。那相对来说就是说它的因为它的是有不同的原理，所以它这个在落地过程中对于哪些环节会有受益呢？我们也分析是这么几个维度。那第一个也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就是先进封装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套定律落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抓手。因为这个里面逻辑折叠的技术呢，它是和 2.5D 3D 封装啊，包括 chiplet 包括混合键和 HBM 这些是深度绑定的，它通过在拉近这个计算存储互联单元的物理距离来压缩这个时间的常数啊，这样封测环节就这种产业链，它就原来是一个偏后段的这么一个环节啊，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环节。所以我们也看到国内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传统的封测公司也在做升级，包括一些新兴的新上市的一些封测的头部公司啊，它是应该会比较受益于这种 chiplet 啊这种多代封装的这个产业的爆发。所以这个是大家套定律之后啊，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环节。当然呢，就是说晶圆代工环节其实也迎来了一个重估。那就是说原来大家国内这个就是做逻辑制程先进制程的这些几家大厂啊，大家觉得你这个高阶制程扩不出来，是不是就会影响一些扩产啊放量的这么一个节奏。那现在来看呢，那其实你可以用现在的7纳米或者 N 加1 N 加2这么一个制程呢，你可以往后有一个清晰的演进的路径。这样的话它国内这几个大厂它的先进制程的推进的这个战略价值我们就看到就有了。所以就是说原来去年今年大家重点炒这个去投这个制造环节，重点投的是两存啊存储环节，因为这块没有那么依赖于 EUV。但现在来看呢，逻辑制程这个环节呢，其实未来像中芯华光或者还有北京深圳的一些这个逻辑制造的这个产能，其实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演进的逻辑啊，所以这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国内晶圆代工行业的发展。那最后就是还有很直接的就是设备材料和设备零部件这个环节 因为设备环节呢，其实大家从原来大家讲这个存储开始啊，存储大家讲各种 3D 的堆叠啊这些来看的话，其实在套电率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讲到了各种多层的结构。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刻蚀啊、沉积清洗啊、研磨抛光啊等等很多环节，它的需求啊其实包括建核啊这些其实都在提升的。所以它这个3D 的堆叠结构啊其实带来了这一系列的设备啊，就刚讲的刻蚀啊、薄膜沉积、离子注入啊、CMP 啊等等这些设备对应的都会有起来啊。刚讲的就是像混合建核，其实就是相对来说也是大家看到把这个晶圆对晶圆啊，这个带头晶圆的这些这些对应的需求也都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这是设备部分，包括还有一些对应的材料啊，刚讲的这个 CMP 制程里面用到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一些高端的气体啊，还有一些前驱体等等，这些其实包括光刻胶等等，其实都有它的一些逻辑。主要是讲前面那几点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像偏软一点的，像 EDA 这个环节呢，其实它也是需要有一些新的升级啊，它需要去更多的去适配这种多层协同的这个布线和热仿真的场景。所以这里面国产的 EDA 的厂商是也有一定的替代的这个机会啊，包括我们在进一步的去往这个上游的设备零部件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因为国内原来设备零部件其实有一些公司是给海外的大厂是有供应的，那这一轮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它有一些这个半导体设备它上游的零部件开始慢慢进一步推进深度的去美化，所以上游的一些像真空的产品啊、陶瓷的加热器等等这些，其实我们看到的已经有一些突破啊，包括一些这个气体啊，包括湿化学这些，其实最近我们看到一些价格上涨啊，这些东西这些逻辑啊，其实都有一些涨价即可进股替代这些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本质上这个套的这个定律啊，它是重构了中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价值分配的体系啊，就没有完全依赖于传统海外的这个摩尔定律的角度去做这个投资啊和做卡位的这么一个逻辑，会稍微会有点点不一样啊，但是整体上呢，我觉得还是会推动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走出中国式的这个发展的特色啊，去进一步的在很系统的角度全方位的去带动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些产业逻辑吧。对，
明白明白，其实很清晰啊，就是整个的一个套定律总结下来还是对摩尔定律的一个补充嘛，然后对于整个的一个国产的半导体产业的话，从长周期的维度来言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事件，对吧？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也关注到，就是整个受益于一个这个 AI 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以及整个存储的一个大周期。那么不管是存储芯片的涨价，还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看，那些海外的一些存储的龙头，其实整体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啊，其实还是特别的出色。那么其实看到聚焦到国内的话，我们也就大家也有预期，就整个两存的一个上市，其中一个龙头，就目前从它这个注册程序到现在这个受理到过会，其实用时也比较短。那另一家的这个存储龙头呢，也启动了一个上市的一个辅导。那么您认为啊，就是这个两存的一个加速的上市，它的一个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本轮的整个的一个存储周期，和往常和之前的这些这个存储周期有什么不同？然后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整个的一个供需缺口，以及当前的一个全球存储芯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竞争格局是什么样子的？英凡老师。
好的好的。我们觉得这一轮的整个存储周期吧，包括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脉络和以前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几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其实过去跟了好多年的存储板块周期啊，因为存储板块以前的需求的结构主要都是像 3C 消费电子。就包括手机啊、电脑、消费电子等等啊，就以前像汽车啊、AI 啊，包括通信这些，其实占比比较少。但这一轮呢，随着全球 AI 大周期的启动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现在像高带宽存储啊，对吧？包括现在这个整个数据中心用的这个闪存啊，用从这个传统的机械硬盘变成闪存硬盘，包括最近讲到的五层的存储架构啊，整个存储 在这个算力中心里面的应用的比例是有个大幅的提升，而且这里面是在还在持续的在演进过程中。虽然说这一轮存储上涨其实对3C 的需求有点压抑，但是因为存储这块在算力中心的需求提升的太多了，所以就导致呢，就是说这一轮的一个是这个在供给端啊，因为上一轮是19到2021-2022年的周期呢，是一轮由疫情和中美的贸易摩擦带动了一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波动比较大的也是一波周期啊，那大家当时很多环节有很多这个库存的囤积，到后面有消化了好几年的库存，当时很多存储工厂是有一些亏损啊，尤其是闪存的公司，上一轮扩的比较惨，它有些亏损，所以这轮它扩产的动力是比较小的。那比较小呢，但是这轮 AI 的需求又比较大，所以造成了去年的一个供给的一个缺口啊。因为一开始大家不以为然，说这个是不是又是和以前一样，就涨一点就差不多了，结果就涨幅有点超预期，造成了很多。尤其是消费级的这些公司啊，今年很多终端企业其实非常被动。那同时呢，同时另外方面呢，这 AI 的这些大厂啊，尤其是北美这些 CSP 的CapEx 是持续的往上升啊。像北美的 CSP 的公司，去年都是4000多亿美金的这么一个投资啊，今年也是从6000-7000亿美金到了7000-8000亿美金的投资啊。国内其实也是数千亿人民币的这个投资在起来啊，所以它会驱动这些上游的算力供应链持续的再去做投入啊，高带宽的升级加上产能的囤积啊，包括这一轮，就很最近啊，就是很多公司在存储公司开始要求客户去签一些长期的供货协议啊，LTA 啊，就锁好几年的这个价格和量啊，那这样的话就整体的这个周期性呢有可能啊这个周期就会相对这个会拉长，因为这些存储商因为涨得太多了，他希望能够平滑未来一些年的这个业绩啊，所以他会开始做锁价，所以这次和以前会有点不一样的。另外我刚讲的就是说这一轮的存储的这个价格升级是比以前高很多的，因为以前我们就沿着什么 DDR3、4、5啊在慢慢升啊，包括这个闪存也是慢慢的有个容量的升级啊，存储的升级啊，但这一轮就是高带宽存储啊，它是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重构啊，它的整个这个，它对于产能的消耗是比传统的要多好几倍啊，而且因为现在下游不缺钱啊，所以它是盈利情况也非常好啊，所以这几个原厂啊，像海力士啊、美光啊、三星，它是主动把一些偏高端的产能啊去转到 HBM 啊，包括DDR5 啊，退出了一些传统的 DDR4 啊，包括 low-power DDR4。包括平面的闪存的市场，那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这个传统市场其实也在涨价，就是传统中低阶市场涨价，高阶市场供不应求，这样就全球的这个产业链都有呢这么一个无论是高端低端都有不错的盈利的周期啊，所以这是这一轮我们看到确实有点点不一样的情况，当然就是说这个国内这个两轮上市其实也是考虑到了这个。一个政治大环境的这个背景啊，就今年对于两轮上市也是非常好的窗口。一个是这个业绩其实非常不错，像长鑫也一季报业绩报出来了啊，上半年的预告其实也是大概好几百亿的这个利润啊，再加上今年也是一个很好的扩产的窗口，如果它能够相对比较快速的去上市融资啊，进一步的能加速它的产能扩张，就能更好的去在这一波享受到这一轮景气周期。其实对于整个中国的在存储板块的追赶尤其以及对于上游的设备材料整个环节的带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而且我们认为，其实在未来几年吧，因为这个行业可能我们现在最新的报告是觉得景气度到2027年可能都没什么问题啊。那国内这两家上来之后呢，它是有希望是进一步的在相对比较偏成熟的这个存储市场里面，能够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同时在高阶的这些产品上面也能开始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啊，能够保证国内的这么一个这个对算力发展的这个需要啊，所以从格局角度来讲就是说目前像 DRAM 里面全球的 我们看一季度最新的数据啊，就是像三星美光海力士啊，三星海力士美光吧，它的份额都是38、29、22。那 HBM 就是海力士现在是超过了 50%啊。那长鑫的这个份额呢，最新的26年 Q 已经到了 8%。啊，并且未来我们认为其实到10以上甚至更多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期待。那闪存环节的话呢，像三星、铠侠、海力士、闪迪和美光，它的份额我们看到分别是 30%、18%、15%、14%、12%。那长存的话呢，最近也差不多能到 10% 了，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它的份额，这放到一个全球前几的位置，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在未来两三年的窗口里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一轮嘛存储周期的理解，包括格局的这么一个判断。
哎，好的，燕凡老师，其实刚才也提到啊，就在这轮整个的一个存储景气周期下面，就您也提到了两存后续的一个扩产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就拿整个的一个半导体设备这块来讲的话，就您觉得就两存上市以后的这个扩产预期的话，对于咱们国产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需求拉动的这个节奏，就您做一个展望。然后就是大家也比较这个关心啊，就是对于国产的一个设备商呢，它整个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落地的话，像您觉得主要集中在就是时间节奏上，哎，就是今年2026年还是27、28年，就关于这个节奏的一个层面也帮我们来做一个梳理。然后最后就整个的一个产能的一个释放过程它是否会存在一些障碍，想也帮我们去提前排排雷。哎，
好的好的。我们反正看到存储供应链的扩产的节奏还是非常明确的。当然就这一波大家为什么非常关注两存的上市那它如果能够相对更早的上市呢，包括有更好的个资本市场表现，其实也是有助于它进一步更早的拿到资金进行这个后续的产能规划。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长鑫是5月27号是已经过会了，它是拟募资295亿啊，其中有75亿是投向这个量产线，还有130亿投向这个 DRAM 升级的技术升级项目，还有一些90亿投向这个前瞻的项目研发。包括长存其实也是在5月19号完成了这个 IPO 的辅导所以就是它基本上这几个事件吧其实也意味着他们其实已经走上了一个很明确的上市的这么一个这个有明确时间表的这么一个节奏上面，所以他们去更早的去融到钱，对上游的设备的投资啊材料拉动，我觉得会比较强不光是纯粹的简单制程序制的扩产其实它这个项目里面都还有一些技术升级的一些部分所以就是这个技术升级也是有带动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从产品能力的层面来讲其实他们都在迭代你看长鑫其实也在加速从 DDR4 往 DDR5 和 low power DDR5 再去或者还有更高性能的更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平台在升级并且是有希望是进一步的去向 HBM 这高带宽的这个产品去做升级这个导入这块包括这个长存就是在3D NAND 这种高层数堆叠的方向去做更多的产品的演进所以这些厂不仅仅是纯粹的层数支撑的扩展，它往高阶去升级也会对于这种设备对吧，对一些高端化先进化的这个升级要求其实都有了更高的这个提升，所以也会让国内头部的各个细分赛道的一些设备公司它也会有一个从量到价这个能力上的双重的这么一个提升如果从这个行业的技术趋势角度来讲就是说现在像 3D NAND 对吧，也是从200多层到400多层甚至更高层数在升级那它的层数的提升呢，它就会意味着你的中间用的这个薄膜的沉积刻蚀清洗量测等等很多环节，它的当然不局限这些它的步骤的数量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包括一些具体的像高深宽比的刻蚀需要对薄膜的均匀度的控制包括一些缺陷的检测量测控制这些都有更高的要求。那像 DRAM 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技术趋势就是说它要慢慢的就是从这个6F 方到 4F 方甚至未来的 3D 化也是在演进，所以它这里面的这些电容结构阵列密度和线宽控制难度也在提升，那这些环节也会进一步提升了像刻蚀沉积 CMP 和清洗等等很多环节的工序的要求啊，包括像我们讲到 HBM， 这个作为一个未来还存储里面非常重要的先进封装，把先进封装和高端存储能够结合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它这里面就会把什么 TSV 的硅通孔啊、晶圆减薄啊、混合键合这些复杂的工艺啊，都会去加大去引入，所以也会提高了这些无论是前道后道啊、先进封装环节的设备需求的密度都进一步的都有提升啊，所以就是我们也讲到，就是说存储啊，就这两存的未来上市它扩产了，其实从这个量价两个维度吧，应该会给供应链带来不错的未来数年吧，我觉得是不错的，从收入到盈利的一个预期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对于整个上游的各个环节的设备材料的很多公司吧，包括讲还有很多配套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机遇吧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对
啊，就总结下来，其实两存的这个上市，就拿半导体设备而言的话，其实它的带动不管是价还是量，其实带动的这个效果还是很显著的，不管是后续的上市。
对，正好你刚才讲到这个节奏嘛，2026还是27嘛，其实我们今年对于设备供应链的跟踪来看的话，今年像长存长鑫今年下单的这个预期啊，对于交货的预期其实也是比以往是更加强烈，而且非常希望上游的设备材料厂呢加快交付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包括明年的这些设备材料厂，尤其是一些主流的设备公司吧，它的订单其实是可能是希望他们快速交付啊，这就意味着原来在各个赛道里面已经跑出来的被充分验证过的公司呢，它可能会短期面临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这么一个逻辑，因为你要保证质量啊，不能拖累这个扩产的节奏，所以就我们看到这一波啊，就是好几个头部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它的其实走势是非常强的，其实也是意味着他们很多这个交付的速度啊，包括业绩的这个确定性是比以前更高了啊，就补充刚才后面的这么一个问题。对，
明白，很清晰啊，这个严凡老师想给我们大家去展望的。那么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投资者朋友在投资整个的一个半导体设备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逻辑，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国产化，或者说就是一个的国产替代。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去展望一下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节奏，或者说当前的一个国产化率的话，就您这边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比如像克时啊、薄膜沉积啊这样的一个环节的话，其实国产化率现在的整个的份额啊，相对而言已经比较高了，相较于别的环节啊，那么后续它的整个的一个提升空间大概还有多大。那么再比如像这个涂胶显影啊，这个量检测啊，这几个环节它整个的一个国产化率比较低啊，那么何时您觉得它会进入到一个放量提升，或者就是后续稳态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产化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好的，其实我们看过去几年国内的半导体设备公司的业绩增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记得我们团队在2014-2015年啊就开始啊，在国家这个半导体战略这个国家大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写了一系列的报告。我看过去从2016-2017年再往后面这么过去10年以来啊，国内很多半导体设备公司从当年可能几千万收入或者几个亿的收入，有不少头部公司已经到了头部公司啊有几百亿的收入的，也有一两百亿的，还有好几十亿的，其实都增长得非常快。那半导体设备板块也是在过去半导体整个各个细分领域是走的是最持续的啊，这个最稳的这么一个板块，从业绩增长角度来说。所以我们也测算了一下这些中国半导体设备公司的销售额，测算了一下，其实他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国产化率啊，我们简单测算是从21年可能不到 9%， 大概提升到了2025年的大概 21% 左右。啊，那从空间角度来说，当然就是它不同的设备环节它会有点不一样啊，不同的这个制造的环节也不一样，就像现在的逻辑制程和存储它环节也不一样。我们如果以中芯、华虹、长鑫、长存为例，我们去看到的国产化率它是逐步有提高的啊，你像中芯、华虹都在大概在18-20左右 长线也在20左右，但是长存呢，在这些年呢，是对国内的半导体设备材料是有很不错的支撑。那长存最新的这个数已经到了45%的国产化率啊，所以就是说，这里面就是偏成熟制程的设备啊，它的国产化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例如像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像刻蚀啊，像沉积啊、CMP 清洗这些环节，都已经在国产化率已经在都已经在30啊，甚至有的到40-50了啊。那这些就属于国内现在发展比较强的，但是还是有进步空间，因为这部分它其实还是偏成熟制程，但是14纳米以下的部分呢，14纳米以下的呢，还是相对会比较小一点。啊，然后这个另外就是还有一些高端的设备啊，核心零部件和这个先进工艺的这个部分，其实还有一些缺口啊。具体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一些相对会比较低一点的，就是像薄膜里面，其实 ALD 对吧，还有一个持续导入的空间啊。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像离子注入啊，包括这个涂胶显影，以及这个检测量测，这个是现在设备里面现在国产化率比较偏低的，这几个大概都只有5%啊，或者低于10%的部分，但是这几个赛道呢，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布局，在做一些验证了，所以后续的突破也是值得期待的啊，尤其是我觉得后面啊，就是两存上来之后呢，它去往先进的环制程去扩张的话，那国内其实就这些已经在偏成熟制程里面导入的设备公司啊，它其实能进一步的跟着做一些技术的升级啊。我刚刚也讲到后面这些先进封装啊，包括这个各种 3D 的这些存储的这些环节啊，其实也是有益于刚讲的对应的几个环节的设备公司进一步提升它的市占率。那至于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比较往14纳米或者以下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随着这一轮套定律啊这个提升啊，它其实也是有对应的，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渗透的空间吧。所以就我们刚讲到几个环节，就是我们比较好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基本上都能，甚至包括像光刻机赛道里面啊，其实都能看到有那么几家设备公司啊，甚至有头部的形成，并且有2-3梯度的厂商在做备选，甚至就以薄膜这个赛道为例，它因为它的这个像这个等离子的部分啊，它有很多种，包括 ALD 部分它有很多种介质啊，这里面就有不同的设备公司会攻克不同的介质去做一些储备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还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这个现象吧。对，
明白。很清晰。那么其实刚才聊的比较多的是半导体设备这段啊，其实很多投资者朋友也比较关心这个半导体材料这方面，因为从这个一粒沙子变成我们大家用的这个芯片以后，它其实整个的一个流程工艺特别的长，而且其中应用的相关的材料呢也特别的多。那么就是说到了一个国产化替代的话，那现在我国当前的这个国产的一个半导体材料，它现在的一个验证的一个进度啊，像您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就是展望一下整个半导体材料的这个子板块，就是未来如果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说它受益的话，它主要受益的是哪一些逻辑会支撑它往上走？然后以及如果展望未来几年的话，它的提升空间是怎么样的？
哎，好的，其实这个今年以来吧，或者去年到今年以来，其实半导体材料板块的关注度是相对有所提升。其实逻辑也容易理解。一方面就是国内很多无论是成熟制程啊的这个产能啊，包括现在有一些偏先进制程的产能其实都落地了，对吧？你 CAPEX 落地之后就有 OPEX， 那材料很多是 OPEX 的概念，就是你包括行业景气也提上来，所以这部分逻辑是对材料板块是有支撑的。其实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这个今年我们看到有一些上游的金属啊或者化工产品的涨价，这个也会推动对应的一些这个半导体材料的价格的传导。当然今年还包括一些对日的紧张吧，关系的紧张也是让大家觉得诶，那材料里面其实很多要对日本去做替代。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这个 相应的公司呢，就是因为国产替代的逻辑加强，它也会更加受关注。那具体这么多环节里面呢，我们举个例子吧，有一些环节其实做得还不错，就例如像 CMP 的材料，在抛光液和抛光垫里面，其实现在国产化率做的是不错了啊，不光是在成熟制程，还有一些部分的先进制程已经在开始在导入啊，因为后面其实像刚前面讲的这个 3D NAND 啊，包括这个一些这层数各种逻辑的层数的提升啊，其实对这些 CMP 的工序的从量到材料的消耗其实都是在提升的，所以这个环节我们看到是趋势还可以。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环节是靶材，因为靶材的国内的国产竞争力其实也还可以，像国内的龙头已经做到全球前二的位置了啊，而且它也在做一些这个也持续的这个高阶产品的升级啊，包括像铜靶胆靶还有钨靶的这些部分的做一些升级，包括一些上游的高纯的金属的这些布局。那这里面就是说，它有产品升级，也有上游的金属材料涨价对它的一些推动。其实包括还有像研磨板，它作为这个光刻环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材料吧，因为你制程这个节点提升之后啊，它这个单套研磨板的 ASP 和数量都在提升啊，所以这块也是会有一些带动啊，包括现在今年的一些硅材料吧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也是对这些相应有提升，其实还有一些化合半导体材料，其实包括还用到光通信里面的一些材料，其实都会有不错的逻辑啊，所以这个材料这些领域啊，就很多环节确实已经实现了0到1的突破，或者一到小 n 对吧？我们一看到一些放量，当然还有一些环节其实还需要一些进步吧，一些客户的验证呢，这推动就例如像一些比较偏高端的，确实像光刻胶啊，对吧？包括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高阶的一些气体啊，对吧？先进的一些电子特器啊，包括高端的前驱体，这些环节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啊，更多时间呢去研发工艺的积累和客户的验证啊。当然这些东西都跑过了之后，以国产半导体材料公司的这些能力，其实它进一步的去放量啊，就复制原来像设备厂商从小到大的这么一个路径，我觉得依然还是值得期待的啊。至少我觉得在这2年，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些公司的业绩啊，趋势都在慢慢的起来。对。
明白，就我们刚才其实，在半导体设备还材料这块，其实燕凡老师不管是从他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还有一个未来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展望，和各位投资者朋友其实分析的已经十分的详细了。那么最近期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如果说我们聚焦到算力芯片上面来说，就大家看到整个的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普及，其实整个的一个算力架构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实之前大家会觉得 CPU 和这个 GPU 的配比，比如1:7、1:8。这样的一个配比，但慢慢的发现，CPU 的这个重要性呢，就提得更快了。它比如说作为一个中枢的一个大脑，它要进行一个资源的一个分配，甚至觉得 CPU 跟 GPU 的一个配比从1:8或者1:7，慢慢的到了1:2、1:1点几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这种比例的一个变化，就您觉得啊，对于这个国产的一个 CPU 有哪些投资的一个机会？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大家也会发现，整个的一个国产大模型呢，也是在开足马力去追赶海外的一些那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大模型。那么就拿国产的一个算力芯片来说的话，它跟整个的一个国产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适配程度，就您觉得是怎么样的？
对，这块今年 CPU 其实这个赛道呢，大家关注度其实提升的蛮多的啊。我刚刚也前面提到了，今年北美的几家公司啊，尤其是像 Intel 对吧，AMD，包括后面像高通包括最近 ARM 啊这些公司，其实都有了不错的一个表现。那这个表现的背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些几家公司啊，我们都做了一些财报季报的跟踪啊，他们这些管理层也是表达了一个乐观的态度。像 Intel 就是说，这个你 AI 从训练到推理阶段之后呢，那你其实 CPU 在这个业务的编排、控制平面和数据管理方面呢，它其实也有它的效率的优势啊，所以就是说，你像训练阶段 CPU 比 GPU 可能就刚讲的1:8、1:7啊，那推理阶段就会进一步的降到1:3到4， 那如果未来的大家讲的这个 AI 代理啊，或者大家讲物理 AI，到这个阶段呢，随着更多的端啊或者这些出现，那你每一个其实都需要 CPU 的。那这样的逻辑上面，它就会进一步的往讲到1:1，甚至更高的这么一个比例去演进啊。所以就是我刚讲英特尔是这样看的，其实 AMD 啊也是这么一个看法。所以这个市场规模在未来好几年吧，大家讲的这个 CPU 的 TAM，它的 CAGR 能到一个35%以上。啊，这样到2030年左右吧，这个行业的规模能够有希望是到1200亿美金以上啊。所以其实包括英伟达，对吧？它自己一直是做 GPU 的，但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也在重点在推它自己的 CPU 啊。像以前是最开始Grace 对吧？现在是Vera 对吧？就是等等啊，就这它也在进一步的进化。你像 Rubin 系列的话。Blackwell 到 Rubin 系列，它其实慢慢的比例，Rubin 可能1:2，所以这个市场呢，其实也是有不错的，这么一个趋势，那这样就是 CPU 的相对的地位，有一个提升之后呢，我觉得就会带动了相应的，你像海外有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国内，其实也有这么一个相应的映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内今年的，尤其是做。国产 CPU 比较头部的某一家上市公司，其实今年的股价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它自己有x86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另外国内像 H 公司自己的这个鲲鹏系列啊，其实也大家也有关注啊。但我们看到就是说前面那家上市的 CPU 公司啊，它其实也在做大量的一些技术适配，就它的 CPU 也需要去和各个算力芯片。能够有更好的适配和协同，这样能够去加速它的 CPU 的这么对海外公司的这么一个替代和渗透，所以这是讲的这个 CPU 这个环节吧，就是至少在目前 AI 算力里面，我们看到国产的升级的逻辑其实是比较明确的。那至于讲到这个像国产算力芯片和大模型的适配，这一点我也可以提一下。因为原来大家讲，北美像，英伟达啊，对吧？或者他们的这个很重要优势，其实也不只是算力本身，它的生态，对吧？它的，对于很多大模型都基于英伟达的平台训练的，那这个适配也是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看国产算力芯片怎么去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是它主动的去要去做，这些算力芯片公司要主动做这些适配。第二个呢，就是像国产一些大模型的进步啊，就例如像，DeepSeek 对吧？就它其实提的各种架构啊，对吧？像 MoE 的架构啊，包括很多它的F8P8 的训练，MoE 的这个压缩 KV cache 这些东西啊，它其实对于算力要求也在降低，对吧？就是这就相对于让国产芯片相对在制程上面没有那么吃亏啊，所以就是它这里面就是很多。我刚讲的是像现在这个，无论是像这个升腾啊，它自己有它的 CAN 生态嘛，其实也做了很多兼容啊。其实国内另外几家像航母机啊、海光啊，其他这几家公司都在做算子的适配啊，做生态的这个更好的能够让这些开发人员更好的去对接吧。刚刚讲的 DeepSeek 其实也在加速这个国产模型的这么一个算力芯片的兼容和使用。啊，所以这些逻辑呢，我认为啊，就是这套生态，其实在未来其实也是有利于促进国产芯片、国产算力芯片的落地吧，要补全一些短板啊，所以它整套东西吧，这其实是一套大的棋局啊，就是说，从最上游的这个刚讲的这套定理，把整个芯片的这个产能的对吧，制程产能的问题解决，包括从这个。模型的适配吧，算子啊，包括各种生态这些，这个匹配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综合来去解决国内的这个整个算力芯片发展的综合的问题，所以这块在未来1些年，我们认为还是会有非常不错的趋势啊。就举个例子啊，你看英伟达的 H200 开放中国市场卖了之后，其实国内反而现在还没有那么急着去买。反倒是国内几家这个算力芯片的上市公司，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的 收入其实也已经开始走出向上的趋势，甚至有一些盈利啊。国内几个云厂我们看到也开始在积极的去使用国产的算力芯片去试用或者它自研的芯片啊，所以这个赛道在未来的潜在的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几千亿的潜在的国产替代的空间，这块是值得关注的。
好的，感谢燕凡老师很详细啊，其实从几个这个赛道的这个景气度，包括未来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展望，其实这个是给大家分析的已经很透彻了。那么落到整个的一个市场投资端啊，其实这个也是广大的这个投资的朋友，这其实不光是个人投资啊，其实机构投资者大家也在聊的。就如果说我们聚焦到国内的像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这样的一些龙头公司的话，我们去看它的一个估值啊，基本上都是在80倍以上了啊，就大家会觉得贵。为什么觉得贵呢？因为他觉得这个海外的一个龙头的这些企业它可能估值也就在30倍左右。那么在您这个专业的眼光下，您觉得其实当下的一个国产设备啊，这些半导体这个设备材料，包括一些算力芯片，它的当前的一个高估值，您认为呢是泡沫，还是说未来的一个成长对当下的一个折现？就是说这个观点完了以后，就紧接着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去消化这个估值的话，就您认为这个消化估值的一个路径的话，就您帮我们也展望展望啊。
好的。其实海外的这些龙头的 PE 啊，其实也不算低吧，可能三五十倍之间的也都比较多啊。当然也是因为这一轮的全球的周期向上所导致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半导体设备的规模啊，也是现在也是1000几百亿美金啊，其实未来持续有一个还不错的增长，可能未来能到1000大几百亿美金啊。所以就是说国外这些大的这个像台积啊，包括几个大的存储原厂，其实它也在对这个 AI 算力啊，对先进各种制程存储的这些升级，它是有支撑，所以海外这些公司的估值呢，其实也是算不错的状态。那至于国内的话呢，估值可能感觉高一点，但是其实我刚也强调了，就是说国内的这些设备材料公司，它不仅也能享受到全球的技术升级带来的行业级的这个带动，同时呢它还有更多的是国产替代，对吧？它在享受行业增长同时，它还有自己的一个份额替代的阿尔法。所以我刚讲的就是很多公司当年从几个亿到现在100多亿几百亿的收入，它是很多倍的增长，所以它的复合增速我觉得是比海外的相对要高一点的。甚至在前几年国内的几个前道制程开始大幅提份额的时候，对海外其实还构成了一定的压制啊，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点点此消彼长。那国内是双重逻辑共振，而且中国其实未来好多年吧，可能刚讲的就是从存储啊到先进制程角度来说，其实是都是需要持续的去做追赶的啊，所以它的持续投资的力度可能会超越一定的行业景气的波动，它是一个很持续投入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也中间会平滑掉一定的行业的周期性。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当行业从2023年高点往下行的那几年，国内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其实业绩还在持续，其实有这么一个逻辑，就它的中国本土的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它的成长性持续性会更好一点，所以加上这个还有一些高阶的升级，所以导致这些公司的看上去静态 PE 会相对高一点。但如果你考虑一个是增速，第二个是未来长期潜在的这个份额空间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能够通过一个偏长期的角度来说来消化现在看上去的高估。因为这个板块其实从一几年开始到现在其实是没有便宜过，一直是用 PS 来估值的啊，到现在依然是，甚至其实在前两年当时某头部公司甚至可以看 PE 了啊，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从时间来去消化估值的这么一个逻辑吧。对，
明白。
所以我并不认为短期是说说一定马上用泡沫再去定义，我觉得如果从更长视角来讲的话，这个板块还是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对，
明白。其实这个燕凡老师说的很好啊，就是国产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话，既享受了整个全球的一个半导体产业的高景气的贝塔，然后又叠加了咱们这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国产化率提升的这么一个阿尔法，所以其实站在当下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整个的一个估值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合理的，对吧？那么如果说落到一个普通的一个投资者层面，就是说整个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层面，因为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就近一周吧， 我们就拿半导体设备而言的话，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高位的一个波动的一个阶段。那么就是很多投资者朋友比较关心，那对于当下的这个行情的话，我们怎么去简单粗暴的去区分，哎，它这个是趋势性的回调呢，还是阶段性的见顶啊，我就要撤退了。就您这些想能不能帮大家分析一下，包括有哪些指标我们可以跟踪，哎，这个先行指标还比较灵敏，就以及如果说后续想要参与的话，去怎么样参与到整个的一个半导体的这波行情当中去啊。
哎，对，因为上个月吧啊，像这个设备材料这个芯片板块确实是交易非常拥挤啊，确实涨速有点过快，所以出现了这么几天的这个调整。但是如果从拉长角度来看呢，从长期维度来说，确实是因为它的长期逻辑还比较顺，所以资金它是相对会有一点点聚焦吧。这其实和现在美股啊，其实也是交易非常集中在一些头部公司上面，有点类似。但是当然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国内的这个板块啊，其实还是要确实可以从一些基本面的节奏吧，或者是一些这个节点角度来去做一些跟踪判断。因为其实像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节奏的话，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像大家去跟踪海外的像这些头部大模型公司的它的 ARR 对吧，它的用户数，这些是整个半导体全球的是科技周期的 AI 周期的一个很前沿的指标。在跟踪海外的这些大厂的 CSP 的扩张的这个它的资本开支的这个数据。再进一步我们在国内的话叠加国产化的逻辑啊，那就要关注国内的几个大厂它的这个 CAPEX 投资节奏，就例如像两纯包括国内像先进制程的逻辑制程的这两家公司对吧，它的投产节奏。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往上游去看因为像国内的设备公司呢，它其实也有一些从业绩之外更前瞻的指标，就例如像合同负债包括它的订单大家其实现在很多是拿订单去定价的，因为业绩相对于设备公司是滞后一点包括它的存货结构里面产成品的占比啊对吧，包括很多东西其实都需要综合的判断当然就是在国内的设备材料板块，就是更应该要更前瞻判断的就是这家公司的技术的能力对吧，它的产品开发出来怎么样的产品，以及它在各个下游工厂，因为你一个设备从开始开发出来对吧，到交到工厂再到最终能够量产，其实周期至少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所以这个阶段其实也可以去关注这些设备验证的周期节奏这是我讲的这个设备环节其实每个环节都一样，就是它都会有全球的指标国内的一些这个从政策到各方面对吧，就是产品的技术节点很多指标可以去验证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其实还需要去结合一下市场的这个情绪对吧，因为这里面资金面的因素也比较多可以这里面再结合一个短期的这些资金面的信号，我们再综合这个我们产业跟踪的来综合做一下这个投资的判断确实就是说如果对于一些这个个股研究能力就是可能相对比较有限投资者呢，其实是可以考虑就是像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一些这个方向性的 ETF 这里面可以适度去参与这样就不会太聚焦在某一个个股标的上的一些稍微做点分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更有研究能力的投资者的话呢，就是确实我刚讲的这些全球的各个大趋势吧，国内的这种从技术订单这些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些优质公司可以去长期去把握大概是这么一个观点。对。
嗯，感谢这个燕老师的这个干货分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也聊了这么多，不管是从产业的角度还是从海内外的整个的一个大趋势整个的一个信息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半导体产业投资的时候，因为它涉及到的一个产业链比较长，里面各个环节参与的一些公司呢又比较细分也比较聚焦，所以我们其实在研究个股的时候相对而言其实壁垒呢还是比较高的，像这里面就有技术的壁垒，有信息的壁垒等等，包括刚才这个燕凡老师和大家提到的，就如果说我们再去跟踪一些这个细分的一些子板块上面的一些优秀公司的时候，就可能下沉到它具体的一个订单的一些情况，可能这个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呢相对而言比较 困难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我们觉得，哎，如果说您相信，哎，现在是整个的一个 AI 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以及叠加整个的一个后续的催化，比如说像两存的一个上市扩产的预期，包括整个国产化率这个突破的整个的一个进程还是符合预期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觉得，哎，就拿这个半导体设备 ETF，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因为整个 ETF 它交易起来也比较便捷，也比较清晰透明。然后就比如说像我们在这里面也打个广告，就刚才这个燕凡老师已经聊了很多了，像我们不管是从产业趋势，再从具体的一些子板块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节奏，我想必各位投资者朋友听完以后也是受益匪浅。那么结合刚才燕凡老师的一些观点，那我们推的这个半导体设备 ETF 呢，它其实就是聚焦在整个的一个国产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这个环节，当然它整体的一个大的逻辑也是受益于整个的一个国产化率的一个提高啊。那么如果聚焦到里面的一个成分股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设备加材料这个占了 80%， 此外呢比如说一些晶圆厂代工的，那我们这里面也有 20%， 所以整个的 ETF 所呈现的就是背后的逻辑就是有望受益于要比如说像套定率的一个落地啊，两存的拓产啊，算力需求的井喷，以及国产替代的一个加速。那像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去投资相关的一个半导体整个的一个产业啊，分享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景气的话，我们觉得哎，半导体设备 ETF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与的一个品种啊。那么今天很感谢啊燕凡老师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剖析。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其实今天聊了特别的多，而且干货满满，就既讨论了整个的一个全球存储产业的一个扩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当然也直面了包括像我们这个半导体设备当前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问题。然后此外呢，我们聚焦到了传统的一个设备材料的一个替代逻辑，然后也前瞻了像套定率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路径。那么希望今天和燕凡老师的这些讨论和碰撞呢，能够帮助到啊这个线上的投资者朋友，以及给各位投资者朋友带来就是说看待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这样短期波动和长期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视角。那么再次感谢燕凡老师的到来，谢谢。
好，谢谢。
那么今天的、哎、那么今天的整个的一个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嗯，拜拜。
身份识别成功，投教世界启动。
2025年，我们以多元视角提升投教体验，从校园到社区，从指尖到耳边，无论你是哪一类投资者，相聚在朝夕相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你紧随潮流，与时代经济发展同频共振，指定乾坤，轰动中国，与你一路同行。指数有招，带你发现每一个向上的机会。年轻本身就是一种阿尔法，如果你青春敢为，我们奔赴校园与你相遇，在财富智慧的课堂里点亮年轻一代的理财高光。当你